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哇，这个年末的大礼物呢，就是我们的文慧老师回归啦。
我竟然成为一份礼物来拆礼物我就跳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我从礼物盒里头跳出来，但是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一回吧。你不能说回归啊，因为回归就代表
只是代班，
对，代班而已啊。因为呢，我们的小王子啊，帅哥呢，去跑马拉松了。
没错没错，上周呢，我们的听众家人好些呢都在留言板为我们晴贤老师冬至的时候参与马拉松来代打。
我要告诉大家，他已经跑完了，而且呢就跑那么半天，他其他时间都在玩乐。
爆料了。
对呀，让我羡慕嫉妒没有恨啦。因为他是到文慧的老家去跑马拉松嘛，所以呢我就好羡慕啊。因为呢他在我的老家
帮你多吃一点。
对呀，但是想一想也好，肥在胖在他身上，不是我身上，那也行。
就把照片给你看一下。
不用不用，我也不用看他的照片。我可以想象他吃那些美食的样子啊。所以谢谢大家替晴贤老师加油啊。那么他会很开心的回来的，在2026年他会跟大伙儿一起呢展开新一年。那么文慧就在这里呢跟新田一起呢和大家来结束2025年。
哦，突然之间
有点伤感，
这个，有点伤感。
对呀，因为始终一年结束了嘛，对不对？今天
又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对呀，12月28号。但是呢，在有一点点的伤感当中，我们是充满了感恩，对不对？
没错，而且我们也充满了盼望了。因为呢，明年我们的广播主题，哇，这个一听这四个字呢，就特别有盼望，活出盼望。
好。那我希望呢明年大伙儿就跟着我们电台啊好好的来学习。那我在这里预告一下吧，因为呢在文慧主持的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呢我们在12月31号我们请了梁安老师来为我们今年就是多结果子做一个专题，对，专题的分享，一个总结，从圣经里头跟大伙儿一起看有什么样的果子啦，怎么结啦。然后呢1月1号文慧就上场啦，那么我就和大家呢来一个专题分享，就是要靠主活出盼望。那么盼望跟一般的希望有什么不同？那么在圣经中讲盼望的时候，它究竟有什么含义？其实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另外就是呢，在圣经中讲到盼望的时候，它通常呢指向什么地方呢？那么所以欢迎大家呢1月1号可以锁定线上，今天至少我们喊活出盼望的时候，你要知道盼望是什么吧。你要知道盼望
具体的到底是说什么呢？
你盼到哪儿去呢？你望到哪里去呢？我们都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嘛。所以请大家呢就是1月1号跟着文慧进入圣经，一起来探讨盼望这个专题。
太好了，文慧老师。因为呢我们无限的家人真的有来信呢，就说到我们杜姊妹啊，她说啊，知道文慧老师呢要退下无限飞行号，心里头很感慨，然后写了一段的文字，想说哎，舍不得文慧老师，那我就想跟杜姊妹说，其实不用舍不得文慧老师。为什么呢？
我相信杜姊妹应该有听我们的线上今天。
对呀，
她舍不得我在无限飞行号而已啦。
所以就说杜姊妹，是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希望呢放在1月1号的开始，可以呢去一步一下啦，去这个线上今天听文慧老师的专题。
我应该鼓励杜姊妹，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你一讲我大概对她是有一点印象的，应该是在线上今天的听众
她有也来问诊过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的听众通常是早上一直听到晚上的，有很多听众
是。
那杜姊妹你就是1月1号要专心一点就行。
好的，好的。哎，文慧老师，您阔别无限飞行，
好多话要讲。
哎哎，是也多时啊。您还记得我们节目的流程吗？
当然呢、啊，诗篇导读不可少，离诗也要出场了，对不对？
嗯。
而且今天是科普，
哎、
我最喜欢科普时间了。
是
啊，因为科普时间呢，是我们的长知识的时候，但是呢，跟听众连线问诊我也很喜欢，因为充满了爱心还有耐心。然后最后呢，帅哥虽然跑去我的家乡，可是他留下了他的声音。
嗯，是的，他每一次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害羞的
啊，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录音，他心虚。
哎，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下一集就回来问一下。
对，你可以代替我问他。
好的，好的，好，谢谢文慧老师的这个提醒，下一次我会问他的。
好，
就是奔跑吧，琴弦。
对的，
嗯，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先诗篇导读啊？
哎，我们要安静下我们自己的心，进入诗篇导读啦。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5篇1-8节。
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让列国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但是我们的神在天上，万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却不能说话。造他们的要像他们一样，凡靠他们的也必如此。
配受赞美的独一真神。诗人在此段经文中所要揭示的重点是，唯有天上的独一真神是配受赞美的，无论是人亦或是人手所造的偶像，都不应该也无法僭越神的荣耀。当不敬畏神的人问你们的神在哪里，诗人则充满信心地回应说，我们的神在天上，万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这样的答案看似天真，却道出了独一真神与假神之间最大的区别。独一的真神并非人的肉眼可以看见，他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人无法随自己的想法左右神的意念，因为他独行其事，万事都随着他的旨意而行。因此人不能说是我用自己的大能大力成就了这一切的荣耀，若有人如此，最终必如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受羞辱。世人所倚靠的偶像更属虚无，他们只是人用不同的材料按着人自己所想象的形象制造出来的，其背后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属灵力量和实体。尽管人可以看见它、触摸它，但是这岂不更加显出它的虚假吗？人把它安置在庙中，它就待在那里，它不能说话，没有道德的属性，也无法聆听和回应人的祷告。它不会关心，也没有行动，甚至没有任何的思想。因此人若离弃独一的真神，无论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偶像，都必在自误及误人的深渊中永远的沉沦。亲爱的天父上帝，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都是你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 愿我们的心灵能够完全降服在你真实与大能之下，恳求你借着真理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虚假和虚妄。虽然我们得蒙你的拯救，活在你丰盛的恩典之中，但是我们却常常受到这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尽管我们的脚不再踏入偶像的庙中，但是我们却依然迷信自己，迷信金钱，甚至将你当作一根弱者的拐杖。在成功之时，我们挂在脸上自信与骄傲的笑容，暴露了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在失败之时，我们在万般羞辱与不甘的情绪之下，滔滔拾起被我们搁置一旁的拐杖。主啊，愿你赦免我们，使我们不再将荣耀归给自己，乃将荣耀归在你慈爱和信实的名下，使我们单单地敬拜你，侍奉你独一的真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大神，是大王，是全能的主宰，你必顾念凡敬畏你的人。
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我们
心意投靠你，你是磐石，是盾牌，是随时的帮助，你必赐福凡投靠你的人。但愿荣耀和颂赞不要归我们，因你慈爱诚实归于你的生命。但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你的名，我们赞美扬声歌唱直到永远，扬声歌颂你的大能。
生命，但愿荣耀。
谁的爱守护我未来，生命是最宽容的海，放开了手接住了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我的现在，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迎向天父，享受天父丰盛的爱。
告诉我你是为我而存在。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你好。
哎，你好，文慧老师。
哎，很开心呢，我们又能够跟黎医师连线啊。那么来讲讲啊，
我也很开心。
冬季养生，黎医师呢？我真的是要谢谢您，因为你跟我们讲冬季养生呢，上一堂课给文慧学到了很重要的四季的观念。我再来说一次，我现在都觉得我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养生的底子了，就是呢，春生，然后夏长，然后秋收，然后冬藏。
你是非常棒的学生哦，听完以后都记住了。
对呀，我觉得一定要记住啊，因为这四个字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冬季养生最重要就是要藏嘛，对不对？我记得上一回你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阳气给藏起来嘛，对不对？
对，非常好。
然后怎么藏呢？就是多晒太阳啊，因为冬天缺少日光嘛。然后还有我记得就是冬天对应的就是水，水最冰冷。然后呢对应的内脏好像是肾，所以我们冬天说要补肾， 对不对？
对，全对，100分。
然后呢我也记得您说如果要藏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对不对？
对，
所以你告诉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冬季就是要注意保暖，说就很简单，但其实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老是忘了这个，比如说忘了头部的保暖啊，腿部的保暖啊，这些颈部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李医师，我跟您岔开话题说一个我个人小小的经历啊。我记得应该是20多年前吧，我就有机会的到内地的一个山里头的小村落。那么这个农家呢，弟兄姊妹非常的热情，晚上呢就让我睡他们最温暖的那间房，就烧那个煤炭，然后呢还替我准备了电热毯。哇，真的好温暖哦，而且那个电热毯还开足了电力。哇，然后我热的呢，身体热的呢冒汗，可是因为它没有暖气呀，因为是在农村嘛，没有暖气，是烧那个煤炭。那个煤炭呢烧到半夜也就差不多熄了，然后呢这个整个屋子的温度就下降，所以呢我的身体是在毯子里电热毯里头热得不得了，可是我的脖子跟我的头没有盖，没有任何东西盖露出来的，所以我的脖子以上冷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是-10几度，外头是下雪的，所以我的脖子以上呢冷得不得了，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热，最后我就把那个电热毯整个盖上来，把我的整个人都躲到那个电热毯里头了。
其实这个也不好的，因为头跟身体也有一个很大的温差。我们的血液会往哪里跑呢？可能就往我们的头部去跑，因为头部很冷嘛。但是这样那血全部都跑到头那边就充血了，也会引起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我今天也刚好也说一些就冬季的常见病，其实跟这个也有点关系的。
哦， 我没有想过这个哎，我当时还年轻，我只是觉得哇，我睡到半夜冷醒了，因为那个头真的很冷，但是身体又很热，真的是冰火两重天。但是你一讲，我就想，还好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脑梗塞，对不对？
嗯，对了。其实冬季也有一些病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天气冷嘛，我们中医来讲就是冬天最主要就是寒气。寒气的特色是什么呢？它会凝滞收敛，就是让我们的东西，比如说哎，我们的血液啊，或者是就我们的经络啊，都会就不通，这个气机呢就不畅，就血液也流得慢，这样的情况会引起很多一些本来有的疾病，可能也有很多或者一些慢性病啊，那些患者到了冬天就会容易并发，或者是本来有病呢就会加重。
嗯，
特别一些呢，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中风的病，就是脑出血啊，或者脑缺血啊。
嗯。
因为我们的血液就循环已经不好了，再加上冬天的这个寒气，有就比如说寒气就收引了这个血不上不去，这个脑部就会造成脑缺血。
嗯，明白明白。
那如果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的血都跑到头上，都跑到脑袋，这个血压特别的高，就会引起脑出血。
嗯。嗯其实我
会有一些就是也是血液的病，比如说就是心肌的梗塞啊，
嗯，
这一些就是心脏的血管不流通了，不流畅，
嗯，
也会引起一些病。所以呢，我们这些病啊，比如说中风啊、心脏病这些的病发率呢，在冬天是特别高的，很多老人家冬天会有这些病的复发。
嗯，哎，李医师，我有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夏天很热嘛，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观念，就觉得夏天是，高血压患者比较危险的时候。但是，一到冬天又说容易中风，所以刚才你讲的就是说，譬如说我以前的观念就是，你问我说，哎，像我身体很热，头很冷，那这个血液会往哪里流呢？我很自然就会回答，当然往身体啊，因为身体很热嘛。可是您刚才说的是那个血液会往头部流，是因为它要它去保护头部吗？因为头部太冷了吗？
对啊。
哦，
其实这个也很难说是不是一定往头部去走了，如果不走那脑就会不够血了，缺血了。
嗯，
或者是就是就因为太冷了嘛，这个人的体温就会从头部就流失了。
嗯，
这个头就会受了寒气。
嗯，
但也可能这个血液就往头部流，因为哎头部不够暖嘛，
嗯，
那血液去帮助就会这血液都往头部流，这个两个可能性都有的。
嗯，
刚才你说就夏天就高血压的会怕有问题，其实呢一般夏天呢我们人体的话，一般呢我们冬天的血压会比夏天高的。
哦，这个没注意。
我想，哎，我们夏天这么热，肯定血压高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血管会扩张，
嗯，
会帮助我们散热，血压反而会低一些，这是正常的，不是说高血压的病人才是这样。就一般的人，冬天特别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血压会再高一些。
嗯，
所以本来就有高血压的人在冬天呢特别容易犯病。
嗯，明白。所以冬天呢特别要注意那些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或者老人，因为好像有一句话说嘛，这个冬至老人关，对不对？还有所谓的这个冬天的三九天， 对不对？
对对，冬至就是日光日照最短的一天，一年以内就是这个白天最短，
嗯，
黑夜最长的那一天。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一天的，但是就说明就是这个整个冬天就是一个就很多老人家都会发生这些疾病，所以我们特别在冬天要预防这些疾病。
是。
刚才你 子说的冬至有一个三九天，
嗯，对，
也是我们在想说就冬令进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时。什么叫三九天呢？三九天就是从冬至，就是白天最短的那一天，
嗯，
开始三个九天。
哦，
就比如说12月21号，
嗯，
我说的是阳历哈，阳历21号是冬至，然后第一个九天就是21号到12月30号，
嗯，
然后12月30号到1月7号，那就第二个九天，
嗯，
然后第三个九天就1月8号到1月17号，
嗯嗯，
这样的第三个九天。就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最需要去进补的，就是寒性最重的一段时间。
李医师，我记得我们夏天有所谓的三伏天，然后有一阵子呢，就是前几年我们同事就很流行三伏天呢，到中医那边呢去贴那个艾柱。
对，天灸。
对对对，那三九天要不要贴啊？
三伏天的时候，三伏呢我也多说几句哈，三伏一伏就是十天，
哎，
就是夏天，那当那个30天里面就贴这个天灸，
嗯，
就增加身体的阳气，是用来预防冬天发一些比如说哮喘啊、过敏性鼻炎啊，这一些就是寒性的病，我们在夏天去做一些预防。
嗯，
然后三九天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个九天呢，就是补，就是预防下一年的病。
哦，
是做一个预防的作用。嗯，就是我们在这个最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去补一补，就刺激整体的阳气，然后就预防明年就会有什么发病啊，这样。所以我们三九天也可以做这个天灸。就什么是天灸呢？就是用一些中药，一些比较刺激、比较火热性的一些药物贴在穴位上面。
嗯，
贴上去呢，贴的时候呢，比如说贴2个小时，或者也看情况呢。贴的时候呢，会感觉有点热热的，有点刺激的感觉。也有些人会有点发烫，或者挣扎的感觉，就是刺激那个穴位。就刺激这个阳气去运行了，
嗯，
然后就做到这个保健防病的一个作用。
我明白了，就是夏天的三伏天呢，是为了今年的冬天而预备，然后冬天的三九天呢，贴天灸呢，是为明年而预备。所以有一句话就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
对，非常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所以也三九天是我们就阳气最弱的时间嘛，所以就这段时间去补我们的阳气，就天灸是一个方法。
嗯，
比如说吃一些食物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哇，这个说到文慧最喜欢的，来，李医师，你教我们怎么吃吧，怎么进补。我知道冬天呢，在我的家乡啊，台湾老家，我们冬天会吃当归鸭面线，然后在中国的北方呢，冬天就会吃羊肉，涮羊肉来补。
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呢？
对对，
要吃什么？
很好的，其实冬令进补呢，我觉得除了我们一讲到就药补啊，就是提到当归啊，那些，其实我们先谈一下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要怎么吃东西呢？就冬天，有一点呢，可能大家很少提到的，没有注意，就是我们冬天呢要少吃点盐。
哦，少吃盐。
对，就少放点盐，不要吃那么咸。为什么呢？因为冬天我们很少出汗。其实我们出汗也是一个把我们身体的盐分排出去的一个方法，但是冬天一般很少出汗，就是吃进去的盐分都是从小便那里去排的。
嗯，
那这么说就是我们一切都是靠我们的肾去排盐啊、水分啊这一些。如果我们跟平常一样吃很多盐或者吃得很咸，其实这个肾脏的负担也很重。
嗯，
因为平常我们夏天有汗，有出汗来帮助排嘛，但现在都没有了，全部靠肾，所以我们就要这样注意少吃点盐。
而且这个冬天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比夏天呢少喝水。
对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也多喝水，当然要喝温水，
嗯，
或者热水，
嗯，
也是会有帮助。但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就冬季是忘了，因为夏天会口渴，
嗯，对，
冬季哎没有口渴就忘了喝水，这个也是不行的。
谢谢你提醒，因为冬天呢，我们吃的菜通常比夏天要浓味，冬天很多都是卤的、腌的。然后那个什么大卤锅、大炖锅啊，还有火锅啊，全部味道都比夏天吃的东西要咸，要重口味的。
嗯，但这个就对肾不好了。
嗯、
还有特别就是一些本来就有高血压的病人。
嗯，明白。
那这个盐分特别多，对这个血压也不好。
嗯，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哎，冬天要少吃点盐，不要吃那么浓味，不要吃那么咸，也还要多喝水。
好，明白。
讲完这个食物要注意的地方，那进补呢？你刚才说的很好，就这个羊肉，我自己也很喜欢。其实北方的很多都会建议吃一个当归羊肉汤。
哇，这个太补了。这个李医师，我有个问题，我是很喜欢当归的、嗯、但是我在台湾老家、嗯、其实也很少吃当归压面线。为什么？因为我一吃就会上火。哎，那如果当归羊肉汤、嗯、对我来讲，我一吃的不就冒火了吗？着火了。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哎，冬天要吃这个，也有些人呢吃鹿茸都可以，
嗯，
就大补的都可以，但有些人呢真的吃点羊肉已经受不了了。其实这个也是要注意，我们说的进补呢也是除了按天时以外，也必须要按不同人的体质。所以我说的只是说，哎，一般来讲就是倾向有这些的补法，有这些的建议，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吃了，真的不是的。特别南方人很多一吃当归就受不了。
对，我们这些体质比较热的，像文慧，然后我们住在南方的，那我们冬天可以怎么进补呢？
嗯，我们要找一些平补的，就是比较平心的，比如说党参呢、啊、
嗯，
黄芪或者叫北芪的这一些，这些都是偏温一点，但不会说好像当归那么热。
嗯，
但也看情况呢，比如说哎血虚，因为当归是补血的，血虚的话、嗯、也可以吃一些红枣啊或者大枣啊，
嗯，
这一些就是枣类的代替，就不用当归了。或者龙眼肉啊，就是、
哦、
南方叫圆肉，就是都是一些补血、嗯、但比较没有那么温燥的一些中药。
嗯，
还有有一些真的哎我连红枣龙眼肉都受不了的话，那就可以用一些枸杞子啦。
哦，枸杞、嗯，
枸杞子是平性的。
嗯，
或者是桑葚。
哦，桑葚，
嗯，就是桑的果实，
对，
它也是一个中药来的。
哦，不知道哎，现在知道了。
嗯，那个也是一些比较平性的一些补的药。
我看到您给的资料里头有茯苓、嗯，还有薏仁、嗯、红豆，这些是平补的，是吗？
对，这些呢，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利小便。
嗯，
就是我们就祛湿，因为南方这个比较多，就是在南方的地区呢，因为南方人呢一般体内都比较湿。
嗯，
不过这么讲呢，就南方的寒气也没有北方那么重。
嗯，
所以呢很多时候南方就可以用这一些就帮助祛湿的一些方法，但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或者北方比较冷的地方也可以适合用一些比较峻猛的一些补药。
嗯，
刚才说的有羊肉呢，可以吃火锅或者羊肉锅，一些吃完呢身体暖暖的。 因为羊是比较偏温热还有补血最好的。
嗯，好，我知道。那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啊，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觉得自己身体虚啊，手脚冰冷，所以就拼命补，会不会有的时候补得太过啊？你会建议大概怎么补呢？譬如说一个礼拜不要每天都吃羊肉，应该怎么补？
不行不行，
嗯，
不行，当然也看情况呢，但一般就是平常的就一个星期吃一次已经很足够了。
嗯，
就不要当成是吃药一样。
嗯，
我们就从这个食物里面补一些身体需要的，就一个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已经很足够了，就不要说哎拼命的去吃。
嗯，
这个只是一个进补预防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嗯，好，这一点我也记住了，一个星期大概一次就够了，不要太过滋补。
嗯
嗯，明白明白。
比如说身体特别弱，那就一个星期再多一次，就大概三四天一次，
嗯，
也可以。但是当然也是看身体状况，最好还是看自己的中医师，他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问他一些建议。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大部分就是一个大方向，可以吃这一些。就还有就是冬至的那一段时间是补身最好的季节。
嗯，冬至啊。
嗯，
好，因为我也记得在我的家乡的冬至是进补好时机，我妈妈那天一定会弄，
对对对，
一定会弄一些补的。我记得他就是喜欢煮当归鸭面线啊，或者在台湾我们有一些的当归好像加排骨之类的，所以冬至的确是全家人在一起大补的好日子。好，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啊，今天跟我们呢就是讲了这个冬天呢容易这个触发的疾病，常见的疾病，还有怎么样呢进补。那记住啊，食方面就是要少盐。那这两回呢李医师都跟我们讲这个冬季养生，那好像刚才李医师说的就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大方向的一些概念，那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如果您这一方面还有问题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者我们的节目留言板来提问，那么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告诉李医师，让李医师有机会来解答各位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觉得你个人的一些问题是需要更直接的跟李医师来谈的话呢，也欢迎您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李医师会在这里问诊，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好，李医师，广告完毕了，谢谢您上课。
好，
好，
好，祝福大家。
嗯，愿神赐福你，
谢谢，
再见。
您好，
李医师，您好。
您是李医师吧？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李医师出场。
您好，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我讲慢点哈。
好，
李医
师问诊专线。
感谢主播又能和李医师通电话了。
对对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算是回报一些状况要给李医师知道，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对对对，我现在体重减下快30斤了。现在的降压药还有降脂药减半了已经。
厉害，
那很好。还有一件事，
是
您
说，
我谢谢李医师，因为李医师给我开了几个中药，吃了好多了。代替我一下，我没办法发邮件啊，发什么啊，就是打电话。
是，
也感谢一下李医师，
特别是李医师为您开的这个药，让您吃了好一些了，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李医师好，李医师好。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找的那个叫什么疗法。消炎吃了都还好了。
你说那个时候4月，你听的李医师的话，吃了这个消炎散，情况已经改善了，好了。
对，谢谢李医师。
祝你身体健康。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的礼物是文慧老师。
好，我再跳出来一次。噔噔噔，有没有收到啊？惊不惊喜啊？
很惊喜啊，文慧老师。
欢不欢迎啊？
怎么会不欢迎、
啊、喜不喜欢啊？
非常喜欢。
好，就是呢在年末的时候呢给大家呢有一些的欢乐，因为一到年尾我们总是会有一点点失落嘛，但是不要忘记了往前看，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那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新的一年我们的服务仍然呢到家，
没错，
到位，那就是呢李医师的问诊不会缺席的。所以明年第一次的问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在1月8号的时候，1月8号第二个星期四啊。那我再一次强调呢，本来我们问诊呢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不过呢、这个1月1号嘛，第一个星期四正好是元旦的时间。
哦，是的。但是有个问题耶。
哎，怎么样？
我1月8号那个星期我请假。哎。
啊，是这样啊。
对呀、轮到我休假啦。哦。您知道我从年头忙到年尾，所以我休假嘞。
哎，是。
那您要不要安排
哦，
安排一下有其他人代班，我也需要有人代班。
哦，这个时候啊我想。秦仙老师呢是不是事后要走出来的，
这个由新田老师您去花功夫。
哦，
您要花一点代价。
好嘞，
去磨他。
是
把他给拉出来，
看他愿不愿意接招。
因为你刚才说嘛，他连听自己的声音都会害羞。我不知道他如果跟李医师连线跟听众连线会不会害羞啊。
可是有人的地方秦仙老师就不害羞了。你看他每一次呢都去跑步，然后认识一大堆的跑友。
嗯，
对不对？
所以呢1月8号，哎，请大家记住，然后您多一点的预约挂号。当然我不希望您是因为疾病，您其实可以呢针对今天的科普，哎，你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冬天养生的事情，您都可以来问的。那么让秦仙老师感受到他好不容易代班一次，这样的被大家捧场。
哎，是，看来秦仙老师不接招都不行了。
哎，我们今天就趁他不在把他给卖了吧。
好嘞好嘞，不过呢接下来呢也要把它卖了，已经卖了好几个礼拜了，卖到第9个礼拜了。文慧老师，
干嘛？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悄悄话啊，秦仙老师呢，每次呢都在这个栏目呢介绍一堆的跑步的美女
啊。对呀、这个很正常嘛，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不对？好，今天他讲的这个人呢，我知道是谁，而且我还亲眼见过这个人。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奔跑吧，琴弦。
具有运动气质的女明星张钧甯的故事。看到张钧甯这三个字，你会想起什么呢？武媚娘传奇，如懿传，除了电视剧，她甜美的样子，苗条的身材，特别是小蛮腰，甚至是腹肌上的马甲线，又是否代表了你对张钧甯的印象呢？在她看似斯文温柔的外表之下，原来她是一名热爱挑战自己的活泼型女生。张钧甯有一个称号，气质女神，她的气质是从运动而来的。在参与跑步之前呢，她的演艺生涯已经开始了好几年了。当她拥有一些知名度的时候，却在2010年做了一个对演员来说不容易的决定。这位在德国出生、台湾成长的女生呢，当时为了学业而暂时放弃了事业，提交了一份11万字的毕业论文给研究所，并以优越的90.5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法学硕士。可以看到呢，张钧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果断地选择了自己的方向，最终为他带来美好的结果。从张钧甯所体验的运动，也能够展示他热爱挑战极限的个性。他曾经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步行3天，他也踏足南极大陆，在0度的海面上游泳。对演员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吧，所以当他选择以长跑作为近年以来的兴趣，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当初他是受家人的影响才进入跑步的世界的，当时他姐姐的公司主管希望员工能够培养每天做运动的好习惯，于是他姐姐每天早上在家楼下的公园跑步。有一天张钧甯也跟了来，从此他就发现了跑步的美好，还持续了几个月。他说当年接触跑步的时候，也曾因为姿势的错误、运动鞋的不适合，导致膝盖受伤，还得复健就医。于是他就寻求专业的指导，让他在跑步的技能上有很大的进步，明白真正的跑步是全身性的运动，力量是来自肩胛骨，不是双腿。所以无论他演戏的工作有多忙，甚至只有一点儿的时间呢，他也会抓紧机会去健身跑步。在2013年，他参与并完成了旧金山21公里半马拉松的赛事。跑步除了让本来已经是可人儿的张钧甯拥有更高的颜值和更健康的身体以外呢，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不同的目光。跑步的时候会遇上风光明媚，也会遇上烈阳暴雨，跑步会出现平坦的大路，也会出现陡斜的山坡。但张钧甯说，在不同的状况下跑步可以体悟很多人生的境界，会令人释怀。马拉松讲求稳定的配速，什么时候该快跑，什么时候该慢跑，不同的比赛有不同的规划，但重要的是不能一直往前冲，否则就会用尽了所有的体力。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一样，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放松一下，减慢你的步伐，别让自己那么容易的耗尽精力。听众朋友，跑步跟人生真的很像呢。没错，人生的确需要目标，但当预设的目标因为种种的理由而一直没有达到的时候呢， 那先尝试专注于眼前的事物吧。例如张俊霖，他明白读书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先读好硕士的学位，再回来演艺圈。也例如当他跑不动的时候，就尝试把目标调整，不只放眼于遥远的终点，而是把视线往前移三步，专注地踏好每一步，反而更容易地完成比赛。跑步如人生，找到对的方向，也要学习调整自己的步伐。听众朋友，我们透过运动的确能够领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啊，不如你也跟我分享一下跑步的感受吧。我是秦贤，下回再谈吧。
哇，谢谢我们的秦贤老师。今天讲的这个美女呢，是我的老乡张君宁。
嗯，
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听过、看过她的一些剧作。
演绎，
对的。
嗯，
那我自己呢，就真的看过她真人。
是，
好多年前呢，应该也就是过年时节吧，我回老家。那么刚好呢，就是有一天，应该是年初几，我都忘记了。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刚好有一个活动，
嗯，
就是张君宁本身。
哇，
我就站在台下看他。
是，
那虽然当时
仙气飘过来了，
哎，对，我当时知道有这一号人物，
嗯，
但是呢我不追星，可是我看着他，嗯，我真觉得他好漂亮。第一
是
漂亮，这是外貌。第二气质，
嗯，
先外貌嘛，外貌真的很漂亮。
是，
然后气质，他有一股书卷气。那我知道他本身呢，本科还有他的第一个硕士呢，是跟市场营销那方面有关系，
嗯，
所以他再读这个法学硕士呢，是跨行的。
嗯，
非常难得。
我刚刚就跟文辉老师说，哇，他真的好厉害呀，啊！如果呢，
嗯，
他是不是可以接一些律师的这样的角色呢？当演员呢？可是文辉老师就说，哎呀，人家读书是他的兴趣啊。
对呀，我也相信新田老师对读书呢也有他自己的兴趣。你是不是喜欢看一些？
哎，我喜欢看电影。
对呀，啊，那你可以跟我们的刘芳老师一样，对，
嗯，
去学电影，对不对？
嗯。
然后呢，文慧呢就喜欢看杂书，还有呢，哦，我曾经多年，
小说类，
对，我曾经多年的一份心愿就是，我想到大学呢去旁听啊历史系的一些课，还有地理系的一些课，
跟万峰老师当朋友，
对，还有中文系或者是文学系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对历史、地理还有文学是相当有兴趣，
嗯，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呢或多或少对读书都有兴趣，只是大家有兴趣的书种还有那个，
学科
对不同，
嗯，
可是呢只要一提起你要拿个学位， 那就不行啦、啊。为什么？因为考试啊，交作业啊，交论文是很辛苦的、欸。
所以我实在是很佩服张君霖呢，他能够是这样的自律的生活、嗯。然后你看他其实都很忙碌，怎么样可以放下自己忙碌的事业，然后呢选择一条我认为是更加不容易的路，不同的辛苦啦。
对，我觉得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走。嗯、也就是说呢，他们大概知道对他们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譬如说呢，我想到另外一位也是我老家的女明星林依晨、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很熟悉看过她的一些戏剧表演，那她的一些剧作、
嗯、
那她也是呢，在她很红很火的时候呢，她给自己有一段时间放下来，然后呢专门赴集英国、
嗯、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候他也是去修了一个硕士的课程回来，他拿到了一个学位。所以张君霖也好，林依晨也好，我觉得就是他们知道啊，虽然他们的本行现在是演员，可是他们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广度，更加有深度，
更加成熟，
对，以至于他们在回归演员这个行业的时候、嗯、他们表演出来的就更加有说服力、嗯、或者是对他们这个职业有更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因着这个目标他们就愿意付代价，即使辛苦、
嗯、
他们也愿意呢就走上去一步一步的往前。
嗯，其实呢我觉得张君霖的故事呢很好啊，在我们这个年终的时候呢、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呢、
嗯、
我们能够把眼光可以放远一点，也求神开拓我们的眼界，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事物，
对
不对？对，
那特别是2026年要来临了，所以可以想一想、嗯、在2026年你愿意为你要达成的目标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有没有一个计划呢？所以我相信今天呢，我们的琴弦老师介绍的这位美女呢，张君霖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的。
好的，谢谢文慧老师今天出现在这里当我们的礼物啊。
嗯，好，我回礼物箱礼物盒去了。
好的，下次再来啊。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